可以了哈。OK， 好。科技问题。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今天，你其实我们大家如果从这个程序单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一个圣经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和第17章，这是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的两章经文。大家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就我们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我们每次当我提到我如果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督徒，我如果来到一个教会，我看到教会今天牧师在那个成绩单上会他说我今天会讲大卫的话哈，我会很好奇，因为我会说这个牧师想那可以还可以讲什么哈。因为像我这种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人，我可以说是从小听大卫的故事长大的一个人。那么但实际上在我准备大卫的我自己在准备大卫的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我每一次在看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得到。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分享一个我在重新在学习大卫的时候学到的一些上帝启示我的一些东西。那么大卫其实他是在圣经当中，甚至在整个人类救赎计划当中，都是一个很举足轻重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从大卫的家族生出来的，而主耶稣当他道神肉身来到世上，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称呼主耶稣的时候都是喊他叫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这个名字其实是圣经当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个名字，他甚至比我们主耶稣的耶稣两个这个名字提起来的还要多。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哈，大卫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118次，而主耶稣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973次。这并不是说大卫比耶稣重要，但是我想让大家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大卫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圣经用了14章的篇幅来记述亚伯拉罕的事情，而讲述大卫的在圣经里面讲述大卫的章节是66章，而甚至是在到了新约时代，在新约里面大卫也被提及了56次。所以大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到很多美国人会叫自己英文名字，我们会有人叫 David 哈。David 这个名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蒙爱的人。上帝其实在圣经里面他用了一个词来评价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在英文里面其实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叫 after my heart， 其实就是大卫完全体恤和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 after my heart， 什么是合神心意哈。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的孩子做了所有你作为父母期望他们去做的所有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当你说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说他是我的孩子是 after my heart， 是体恤我的心情。所以上帝当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他做了所有上帝希望他做的事情，他都做了出来。而上帝当他评价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的时候，合神心意他只用来评价大卫，他没有把这个评价给任何人。很有意思。那我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一个上帝合神心意的人，他经历了什么，上帝怎么带领他，怎么预备他，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属灵的功课。首先我想讲一下年轻的大卫，上帝怎么预备大卫。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撒母耳记的16章。大卫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是当，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国王，是扫罗王。但是扫罗王他开始离开上帝，背弃上帝，所以上帝告诉撒母耳说，你要从民中重新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来代替扫罗。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卫 我们可以待会儿看那个经文。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出现了。上帝告诉撒母耳说，他说我在伯利恒的耶西家为以色列人预定了一个新的王。那么撒母耳这个时候他已经和扫罗的关系已经彻底的破裂，所以说他悄悄的借着献祭的名义来到耶西的家。那么撒母耳在耶西的家借着跟他一起献祭，跟他一起吃鸡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见到了耶西家头三个儿子，耶西的三个头三个儿子。那么他们一个一个的来到撒母耳的面前，这三个人的名字叫伊利亚、亚比纳达和沙玛。我们待会儿会看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从十七章其实我们明白，大卫的这三个哥哥全部都是在军中服役的士兵。要在古代军中服役的人哈，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壮的一个身体。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是冷兵器时代，是需要上战场上拿着真刀真枪互相的这样战斗的一个景象哈。所以说大卫的三个哥哥，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他们三个肯定都是一个，起码都是一个很健壮的一个身材，很魁梧，也很高大哈。那么如果大家对撒母耳很熟悉的话，我们其实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看撒母耳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撒母耳其实他跟扫罗的感情很好，因为扫罗其实一手都是撒母耳扶持起来的，所以撒母耳他在选下一任，他在替上帝选下一任君主的时候，因为他对扫罗过去的这种感情，他仍旧按照扫罗的一个标准去选择上帝下一任的这样的一个君主。所以当他看到这三个高高大大的、魁魁梧梧的这三个大卫的三个哥哥的时候，他就问上帝说，这其中有一个是你所要选的人吗？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对撒母耳说了一段特别重要的一段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记得的这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耶西的这三个儿子，他的头三个儿子伊利亚、亚比纳达和沙玛，他们三个人的内心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上帝看不中他们的内心？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心里面哈，我待会儿下面讲到的时候，我们会帮助弟兄姊妹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把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存在心里面。上帝为什么说大卫的三个哥哥他们的内心有问题？他们的内心到底怎么了？那么第十一节，在十六章第十一节是这样讲的哈，当所有的这些人都不符合标准的时候，撒母耳就问了耶西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还有孩子吗？因为看似好像这三个孩子都不符合上帝的标准，但是上帝又晓谕我说，君王确实要从你家里面出来，上帝要从耶西的家里面要选一个孩子出来啊。而在这个时候，耶西说了一句，他说还有一个小的。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是最卑微、最低、最差的。这个地方当耶西说他还有一个小的的时候，他并不仅仅单单只是说我这个儿子的年纪很小，其实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在耶西的家族里面，他们不是很看重这个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相比于他前面的三个哥哥来说是一个卑微一点的孩子。我给大家看一个证据，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旧约时代，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祭司如果有一天来到你的家跟你一起向上帝献祭，献祭以后，祭司和你的全家一起来吃这个祭肉。其实这个在以色列当时是一个特别特别尊荣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如果说有一个祭司可以有这样的荣幸来到我的家向上帝献祭，我们可以一起吃祭肉，那这个时候这个家族会把他所有的家族成员，所有能召集的家族成员都会召集过来，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时间。因为吃祭肉其实就是代表着分享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卫这个家里面最小的这个孩子没有被邀请。他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小出去玩，爸爸说我找不着他了，我孩子在外面疯着玩，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而是因为大卫被他的家族被派去放羊。放羊其实在当时并不算是一个很高贵的工作，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跟一群羊待在一起， 你从来不会和人打交道，它实际上是一件很枯燥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吃祭肉这么一件领祝福的一个事情，他的爸爸都没有把大卫叫回来一块儿吃。所以当耶西说我还有一个最小的叫大卫的时候，实际上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还有一个最卑微的儿子，我连吃祭肉都忘记叫上他了。那么第十二节，当耶西派人把大卫的叫回来的时候，圣经上这样是描写大卫的，有一个词叫面色红光。那圣经里面是这样讲，但是希伯来我们中文圣经里面讲，当描述大卫的时候说是面色红光。其实面色红光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词。我记得那个达拉斯神学院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神学教授，他这样评价原文哈。有的时候我问他，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学生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原文，我们如果想特别想要了解圣经，真的想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原文哈。这个教授他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读中文圣经，你同样可以明白圣经里面所有的真意，但是如果你懂了原文，你看圣经的时候像什么一样。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他说我们大家在过去实际上都看过有一种电视，就是最早的电视出来的时候是黑白电视。他说如果我们读一个圣经的译本的话，我们就像是看一个黑白电视，但是如果你懂得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像在看一个彩色电视一样，你看到的画面还是一样的画面，但是多了很多很多的色彩。那么其实面色红光我们中文把它翻译过来了，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我希望用一个图画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孩，就是还没有长大成人，但是呢他脸上，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雀斑。那么希伯来文面色红光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脸色红扑扑的，然后带着一个雀斑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大卫进来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上帝对撒母耳说他就是合我心意的下一任的以色列的君主。我觉得撒母耳这个时候肯定是一头雾水，他说什么，你让我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毛头小孩子能靠得住吗？他可以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来带领一个国家吗？但是你知道撒母耳虽然他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仍旧顺服上帝的旨意高立了大卫。当我们把大卫的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大卫身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品质哈。假如说，如果说你的家人在这儿吃祭肉，一个全家的这样的一个欢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突然你的爸爸派人叫你回家，然后对你说，有一件事儿，你现在要回家，但是你回家你发现全家都在这儿欢庆，唯独没有叫上你。然后我每次我读这儿经文的时候，我把我自己当成大卫来套，我把我自己套进大卫的这个角色来想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不开心。全家人都在这儿，我全家的人都在这儿大吃大喝，没有叫上我，尤其是吃肉的时候没有叫上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让我生气的一件事哈。我想问问弟兄姊妹，如果当时你是大卫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我觉得起码我们会生气，会抱怨几句。但是弟兄姊妹发现了没有，当大卫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任何的抱怨，他就是来了，没有任何的怒气，也不争竞。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从大卫身上学到的第一个品质就是不要有争竞的心。大卫没有因为别人亏待了他，虐待了他，看不起他，就生气愤怒。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人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有多少次，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当我们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在当时就把这个怒气发出来了。我们有没有相信在主那里有公义公平，伸冤在耶和华呢？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从大卫身上学习的第一个品质。那么当大卫被高立以后，他又回去继续做他的这个工作，牧羊人。其实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当每次提到牧羊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这个人，就是摩西。摩西他也放了40年的羊。我觉得大卫圣经里面没有讲大卫一共放了多少年的羊，但是我 猜想的话，他起码至少放了20多年的羊。当我看到这两个人物都是放羊，都是牧羊人的时候，我向上帝祷告，我问了上帝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他旧约时代特别重用的两个人都放羊呢？其实当我在仔细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上帝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放羊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羊在那儿吃草，你作为一个牧羊人就拿着一个牧羊杖，你又不能走，你又必须要盯着这些羊看着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无聊枯燥的工作当中，大卫却很善用他的时间，他用这个时间敬拜赞美上帝。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读到的很多大卫赞美上帝的篇章，全部都是在他放羊的时候写的。我们基督徒能够从这儿学到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工作，我们有的人会说我们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上帝亲近，我们没有时间向上帝祷告，我们也没有时间跟上帝有任何的沟通，我们的生活被很多很多的事情占满了。但是大卫他却很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把他的时间用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就是跟上帝的关系。他要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善用他自己所有的时间来敬拜赞美上帝。其实当我在教会里面，当我看到其实一个追求上帝的基督徒和一个不太追求上帝的基督徒，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大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很善于利用自己的时间来敬拜赞美上帝。那么第二个我想讲的是，我们从年轻的这个大卫身上可以学到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上帝培养，借着放羊来培养大卫学习的功课，就是放羊要为羊舍命。当我们仔细想，当我们把刚才我讲的他的家族对他的这个态度，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卫其实在放羊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在第十七章，当大卫要去出战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在他放羊的时候会有狮子和熊把羊叼走。那么这个时候大卫说，我会和这些狮子和羊战斗，然后把这个羊抢回来。其实大卫并不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人本来就看不起他，他的家人把他像抛弃他一样，放逐他一样，让他去放羊。他完全可以等狮子来了以后叼走一只羊，然后回家告诉他的父亲说，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打败狮子打败熊呢？我的命最重要啊，我留下来这个性命，虽然我们家损失了一只羊，但是我的命还在啊。大卫完全可以这样想，他也完全可以这样做。当他告诉父亲这样的理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理由。但是大卫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看到的大卫是他很负责任，就算人把他抛弃在那个地方让他去放羊，他仍然尽职尽责做一个好牧人。他宁愿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去保护那些根本不需要他舍命的羊。上帝也借着大卫和这些熊和狮子的战斗一直在训练他，为他有一天能够战胜哥利亚在训练他。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从这儿学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课，就是当上帝把一件小事交给我们的时候，放羊相比于战胜哥利亚来说，一件是很小的事，一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但上帝把一件小事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这件事太小了，不重要，我应付着做，我对付一下就好了。你知道从大卫的放羊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如果上帝把小事交给你，你都做不好，他怎么能相信你把大事交给你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件小事，可能是欢迎一个人，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搬一个桌子，搬一个椅子，递一杯茶，一个看似很小的事，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大卫尽心去做的话，我们如果把这件小事做好的话，上帝就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去做。每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都是从小的服事开始的，但这个小的服事会磨练他的爱心、他的耐心和他的品格。就像大卫一样，如果他没有在旷野里面放过羊，他就不可能在未来打败哥利亚。那么第三个，我想让大家从年轻的大卫身上学到的一个特质，就是你有没有在生命中等待上帝的时间。我先让大家看一段这样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3章21到23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便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我刚才在讲到之前，我曾经提过哈，大卫之前的这个君主是扫罗王，但是扫罗不蒙上帝的悦纳。他虽然不蒙上帝的悦纳，但是他仍旧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仍旧一共做王做了40年。那么当上帝告诉撒母耳说，我又找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来代替扫罗的时候，当他说这句话，当他把这句话告诉撒母耳的时候，扫罗其实又继续做王了16年。我想让大家明白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卫他被高立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顶替扫罗的位置。我可以让大家想象一下哈，大卫他被高立以后，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继续放羊。如果是我们，有一天可以想象一下哈，有一天有一个先知来到我们中间，他对我说，他说，假如说就用我来举例子哈，对我说，他说，上帝高立你要做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或者是中国的主席哈。但是第二天我又去放羊去了，我觉得我会首先问上帝这样的事情，主啊，你给我的这个命令，给我这个应许到底在哪儿啊？为什么我又去放羊了呢？大卫被高立成君王以后，他很耐心的等待上帝的时间，而不是每一天去问上帝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成就这个事儿，让我当君王呀？你什么时候让我能够高高在上啊？没有。我们看到大卫他很有意思，他继续以一个平静的心态回去放羊，直到有一天上帝突然把他带到哥利亚面前一战成名。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都知道大卫的名字，在一天之间。我想跟大家从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有一个牧者他这样讲过，他说，对于我们人来说，死亡应该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差不多在没信主之前都怕死哈。但是他这样说，这个牧者接着这样说，他说，比死亡稍微痛苦稍微轻那么一点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等待。等待是除了死亡以外我们人类最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等候上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们的罪让我们不断的去寻求去证明自己，我们不愿意等候上帝，我们想要自己去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最有用的人，最重要的人。大卫之前的扫罗王就是这样，他在打仗之前没有等待上帝，急急忙忙的献祭，急急忙忙的打仗，也不管这个献祭对他来说到底重要不重要，他没有等待上帝。为什么？因为扫罗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他急于在战场上证明自己。所以这个牧者他接着讲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过去的一天里面发生了这些事情，整个世界有49万人死，有27万人诞生，地球在昨天一共走了4万公里，地球在昨天有成群的绿色植物把二氧化碳转化成人类需要的氧气， 我想问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把这些刚才的这些事情说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点吗？就是你没有帮上多大的忙，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太怎么参与在里面。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我希望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世界离开了你，刚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会发生。但圣经想让我们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也不要总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和节奏去做事情，我们需要等候上帝。大卫就是一个等待上帝的一个人。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他总是面对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首先他的家人看不起他，接着扫罗王也看不起他，但是他没有抱怨，他仍然默默无闻地等候上帝应许成就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是我想让大家从年轻的大卫身上学到的第三个特质。所以我想鼓励大家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要刻意地给自己寻找一些时间，向他祷告、读经和默想。当上帝把工作交给我们，不管是一个世俗的工作还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服事，我们都把它做到最好。因为如果我们把上帝交给我们的小事做好的话，他才会把大事托付给我们。不要因为说这个事不重要我就不去做。而且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等候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时间。当上帝预备年轻的大卫所有的预备工作都完成的时候，上帝把大卫带到了他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面对巨人哥利亚。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大卫面对巨人。我们可以看17章记述了大卫打败哥利亚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哈。其实在这篇，当你读到17章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两个国家在一个平原上面排兵布阵打仗啊。在旧约时代，在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它其实很像我们中国三国演义的那个时代打仗一样，不是两个军队一见面了以后就一窝蜂的上去一起打哈，而是他们每一个军队都会选出一个勇士出来单挑。大家如果看过那个过去那个三国演义的电视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关羽会，我记得小时候印象很清哈，关羽拿一个刀出来挑战另外一个人哈。那么当时呢，各个军队都会出来一个大将出来单挑，所以非利士人就选出了哥利亚。那么圣经里面当他描写哥利亚的时候，他用的都是过去的度量衡，所以说我想给大家换算成现在的度量衡，让明白哥利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哈。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这样记述，他说哥利亚是身高6肘01虎口，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度量衡的话，就是哥利亚的身高是2.89米，很高的一个人哈。那么接着圣经说什么，他说他哥利亚穿的盔甲是5000舍克勒，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度量衡就是110斤的铠甲。所以一个2.89米的人穿了一个110斤的铠甲。然后圣经上还记载说什么，他说哥利亚拿的这个枪，拿的这个矛，只是这个矛的这个头就重600舍克勒，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度量衡的话就是13斤重。所以他是一个，你可以想象，这是其实是一个挺恐怖的一个人，2.89米的一个人，然后穿着110斤的铠甲站在面前，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是谁我们都不愿意去打的一个人哈。他站在这儿来向以色列军队来挑战。而就在这个时候，两军对垒，然后一个这么魁梧这么恐怖的一个巨人在这儿站着的时候，圣经里面突然写到，他说这个时候谁出现了？大卫出现了。大卫的父亲耶西告诉大卫说，他说你带点吃的去慰问一下你在战场上的这三个哥哥哈。所以在战场上打仗很辛苦哈。其实我觉得他们打仗不辛苦，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哥哥其实根本就没打仗，每一天就躲在战壕里面听哥利亚在骂他们啊。但是大卫你知道他很顺从他自己的父亲啊，去了带着食物到了战场，两个大军在这儿摆阵，然后一个年纪轻轻，我们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说大卫是什么，面色红光，对不对？一个脸上红扑扑还带着一个雀斑的少年扛着几个饼走进了军营里面，这个画面很有意思哈。 就是这个送饼的少年，上帝今天要带领他做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你知道当大卫进入军营里面的时候啊，他听见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在这儿咒骂，他没有咒骂以色列人，不知道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他咒骂的是以色列的上帝。哥利亚说，他说如果你的上帝是永生神的话，是真神的话，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一个勇士敢出来跟我战斗？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非利士人拜的这个巴利这个偶像，我们都知道巴利是偶像啊，但是哥利亚说，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这个偶像，我的这个神巴利赐了我这么强壮的体魄，而你们的神一点能力都没有，没有任何人想向我挑战，他在侮辱上帝的名。大卫看到这儿以后，大卫说，我怎么能让非利士人来侮辱上帝的名呢？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看撒母耳记上的17章26节，大卫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大卫在不停的跟别人说话，他不停的告诉别人说，岂能让人侮辱耶和华的名呢？岂能让人侮辱耶和华的名呢？然后别人告诉他，别人回大卫的话是什么哈？我们可以看那个圣经，他说如果谁杀了他的话，就可以得到奖赏，王甚至把女儿都嫁给他。我们读到这儿有可能会有一点困惑哈，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大卫到底在干什么？其实大卫是在鼓舞军心，他希望他的话可以鼓舞以色列士兵当中有一个勇士可以站出来向哥利亚迎战。但是每一个人对他的回答都是我不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连他的三个哥哥都误解他。我在刚刚讲到之初，我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心，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他三个哥哥的心哈。在撒母耳记上17章28节这样写道，大卫的长兄伊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的哥哥在这儿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放羊娃，你本来就是放羊的嘛，你看那几只羊干嘛去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走之前把这个羊已经托付给别人了哈，他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一个牧羊人。然后他的哥哥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他的哥哥什么意思？他哥哥就说，你在这儿鼓舞人，你就是想把人聊起来，你想看打仗吗？你一个孩子，你想看热闹？你像一个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哥哥说的话其实蛮有，听起来刚开始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一个小孩来到战场上，两军在这儿摆仗，那个小孩肯定希望真的打起来，对吧？打起来多热闹呀！所以说他就鼓舞他哥哥就觉得说，大卫在这儿鼓舞人心，就是想让人把这个仗打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卫根本就不是为了想要只是单单的想要看打仗，而是他的心里面真的是为上帝发热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大卫的哥哥们，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们。他们的几个，大卫的三个哥哥对哥利亚侮辱上帝熟视无睹，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勇气去征战，而且甚至他们怀疑大卫的一片好心。你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上帝说耶和华看人是看人心，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真的明白我们的心。但是大卫呢，他做了一件事，他说，你们不去打，我去打。当这个话传到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刚开始还很担心，他说，你这个放羊娃怎么打？大卫说，我狮子熊我都杀过，我去打，我要去征战。扫罗说，那 OK， 你去试一试。大卫首先他放下他不习惯穿的那些铠甲哈，然后拿上他放羊时候的这个，我们圣经里面叫机旋和牧羊杖。大卫不是以一个士兵的一个状态去上战场的，他是以一个他原来放羊的一个状态上战场的哈。我有一个图，这个是我们后来人想象的哈，就是大卫打胜哥利亚的时候的一个图哈。可以看到，大卫他在打败哥利亚的时候，他首先他去西边捡了5个石子，然后他把这5个石头放在他的袋子里面哈，然后用机旋打这个哥利亚。其实你说这个机旋到底是什么？它很像我们中国的弹弓。你知道弹弓都是我们小孩玩的一个玩具哈，但是大卫却把它带到了这个战场上，而且大卫就是用一颗石子， 打在这个歌利亚的这个额头上，然后把歌利亚打败。然后当歌利亚倒在地上的时候，大卫身上甚至连刀都没有，所以他要跑过去把歌利亚的剑拔出来，然后把歌利亚的头砍下来。我想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应该原来都读过大卫战胜歌利亚的这段描写，这个故事。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今天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以色列的士兵不敢去直面歌利亚？我们发现大卫原来的那三个哥哥有着魁梧强壮的身材，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愿意出来战斗，都像懦夫一样躲在战线的后面，就任着这个歌利亚在这叫骂。大卫的三个哥哥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们在他们的魁梧的身材背后确实是像懦夫一样的胆怯。而只有这个时候，大卫一个年轻人，满面红光还带点雀斑的一个少年人，却勇敢地说，我要去战斗，我要奉上帝的名去战斗。当我思考大卫的时候，我在思考说，大卫这个年轻人他靠着上帝战胜巨人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我前一段时间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上帝突然给我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动，我们大家其实前一段 我很想用这样的一个例子能够帮助大家理解上帝的大卫战胜歌利亚里面的一个秘诀。我们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天文现象，我们西雅图和 Oregon 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天文现象啊，大家记不记得日全食，对不对哈？很多人买那个眼镜去看哈。那么我今天就想用日全食的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一个秘诀。那么我首先给大家讲一讲日全食的这个原理哈。如果我知道我们大家有学物理的，有学天文的哈，我在这儿班门弄斧哈。然后其实日全食的原理很简单，当我们的地球运行到跟太阳一个线的时候，如果地球和太阳的中间夹着月球的话，那么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就完全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那一天去看过日全食哈，就是一个黑黑的一个圈儿。这个就是日全食的一个道理，很简单。相对于地球来说，月球并不大，更没有太阳大。但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加上一个合适的距离，月亮它却可以挡住太阳所有的光芒。月亮能够挡住太阳所有光芒有两个最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距离，第二个就是月亮必须要在这两个东西的中间，在地球和太阳的中间。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的时候，我可以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我们可以把太阳想象成上帝，我们把地球想象成我们。如果我们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距离远到足够远的时候，如果你让很多的事情参入到你和上帝之间，这些事情有可能看似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月球，但是它却可以挡住太阳所有的光芒。当以色列的这些勇士，你看到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去战斗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他们已经远离了上帝，没有跟上帝那么亲近。但是大卫他每一天都在旷野里面向上帝弹琴祷告，跟上帝的关系很亲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把地球移到太阳的旁边，就是月球再怎么挡在中间，它都不能完全遮挡太阳的一个光辉。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很小的一个月球当它挡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就看不到上帝的光芒。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放羊娃可以击败巨人，但是以色列的勇士却不能击败歌利亚。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开始把一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挡在我们和上帝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让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生活里的巨人，而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恐惧。我们生活里面有哪些巨人？我们生活里面有对未来的恐惧。我们很多人，我服侍在 IT 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在和他们谈 谈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将来会怎样，对未来的一个恐惧，对未来的一个未知的恐惧，过去的不饶恕，我们过去有谁得罪了我们，或者我们过去有哪些伤害，我们不愿意放下来，我们不愿意饶恕这个人，还有对现在生活的一个不顺服，上帝给我们带领，上帝给我们一些预备，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所有的这些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挡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巨人。我们怎么样才能战胜这个巨人呢？我觉得这是我想跟大家在大卫面对哥利亚的这个故事里面，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最后一点。圣经的每一卷书，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主耶稣的预表。在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这个事情里面，大卫其实就是预表了耶稣。那你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说如果大卫预表了耶稣，我本来我还觉得我就是大卫，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就是大卫，我靠着上帝得胜，那如果大卫预表耶稣，我是谁？我们其实就是那些躲在战线后面的那些以色列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巨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战胜，我们每一天就是躲在战壕里面，让这些巨人来嘲笑我们。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当大卫他却用一个弹弓，一个我们常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武器，打败了哥利亚。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他也用人完全想不到的一个武器，替我们战胜了死亡，就是十字架。当我们重新再看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站在那个战线背后，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最恐惧的一样东西，就是死亡。当我们面对死亡这个无法，我们人再怎么样都无法战胜的一个巨人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而且他把永生赐给我们，他替我们战胜了死亡。所以保罗他在讲到主耶稣得胜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段解经书哈，解经书有一段他把这两节经文起了一个称号，他说这段其实叫保罗生命的赞歌，对耶稣生命的赞歌。他说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要赞美上帝，赞美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很畏惧死亡，我们都像是躲在战线后面的以色列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个巨人他就在那里嘲笑我们，就像死亡在嘲笑我们一样。人终究我们有一天会面对死亡，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想象不到的年轻人拿着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武器，十字架，他替我们把这个巨人打败了。所以希伯来书2:14-15是这样写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果耶稣基督能替你连死亡都击败的话，你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个巨人是他不能打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友的，如果你愿意，我想邀请你，我想请你邀请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掌权作王，让他来战胜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巨人。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耶稣已经替你将死亡都击败了，你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个巨人是他不能打败的？你要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万事向他祈求，依靠他去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啊，当我们毫无办法面对死亡，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我们无法战胜的巨人的时候，主啊，你来了，你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主啊，你用十字架的方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你不但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孽，主啊，你还赐给我们永生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就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永远在我们前面替我们征战，而我们需要所做的事情就是向你祈求，祈求你的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把我们当生活当中的巨人借着祷告交托给你，也求你替我们战胜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无法战胜的巨人，让我们时靠时刻依靠你的力量去得胜，求你也祝福我们这一周我们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一周时间，让我们在这一周，让我们弟兄姊妹思考你的恩典，让我们主啊真的是把你的生命活着活出来，靠着你得胜。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